所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你看见果然就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他们像皮球一样在万国里面被抛来抛去。这的确果然是发生的。那么就在他们离家的时候，整块的迦南地慢慢就变了颜色。所以等到审判到了特别最近，到了这个过去一两百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你到以色列去看，你就会怀疑这个难道是有难于民之地吗？到处都是一片荒凉，因为那个时候根本连秋雨春雨都没有，你看看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神要率领以色列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征兆，就是春雨秋雨又回来了。那么大家也许觉得这不是有点太神奇了，怎么会神的审判这样临到他们，到时候这个春雨秋雨也没有了，而且那约旦河越来越小了，并不像圣经所说的长江大河。那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常年这个迦南地自从神把他们抛到全世界各地以后，那么整个的迦南地就荒凉，就荒芜了。那不止如此，然后呢，你看就许许多的人祸，那么最后很自然的就影响了他的生态。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这个树啊和这个生态发生很重要的关系，树和雨也是发生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到了这个以色列还没有复国以前，如果你到以色列去看的话，那根本是一块荒芜之地。所以有很多人读圣经到了那里去，信心就摇动起来。难道莫非这个神的话是不准确吗？不，神的话是完全准确。但是你要记得说，今天已经经过了差不多1900年，以色列常年在外面漂流，他们的故乡已经完全变成荒芜的地方，已经变成荒凉的地方，已经变成空虚混沌。正这里说经过神的审判，因为他们已经落在律法的咒诅。所以你看见吗？整块的地好像都受过咒诅一样，包括迦南地在里面。你今天的迦南地已经不再像早期的迦南地，早期迦南地根本不能看。那么最重要的原因有一部分就跟树发生关系。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主后70年，根据主耶稣的预言呢，这个圣殿呢，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果然主后70年的时候，我们的罗马提多太子啊就带着军兵呢就围攻耶路撒冷。那么当他们在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刚好是以色列过逾越节的时候，那么然后以色列呢就人山人海的就往这个耶路撒冷集中。那么这些士兵呢，他们就稍稍说，他们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当兵荒马乱的时候，是大家逃开的时候，所有的战区你离开越远越好。但他们不懂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这许许多多的犹太人他们反而往耶路撒冷集中，他们说他们要来过节，那么这个明明是来受死的，他们实在不明白。所以最后他们下一道命令说，好，我们就把所有的城门统统打开。那么当城门打开的时候，刚刚好有好多的基督徒，他们那个时候知道主耶稣在橄榄山上所说的预言，说到的时候你们要赶快逃到山上。所以他们就根据主的话，就在那个时候，他们趁着城门打开，以色列犹太人要进去过节的时候，他们就从里面就逃出来了。就包括什么呢？就包括是约翰在里面，使徒约翰在里面。结果从那个时候他们逃出来了，没有想到那一次的逾越节是这些犹太人他们最后的一次，然后敌人进去屠杀他们，然后把圣殿烧毁，烧完了以后他们发现做了一件错的事，因为许多的金子银子很多很多，结果都融在那个石头上面，石头跟石头中间。所以他们下一个命令说，把所有的石头全部撬开，把里面的金子银子拿出来，我们不要石头，我们要金子要银子。因为这个缘故呢，果然像主耶稣所预言的，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没有一块石头叠在另外一块石头上。 你看我们的主的话是多么准确。那么根据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那一次这个躺在卧在敌人屠刀底下没有一个是基督徒，全部都是犹太人。因为基督徒他们能够逃避那个大灾难，因为相信我们主所说的预言，他们从来逃走。那么那次的以色列，那次的罗马，他们为了要把耶路撒冷攻下，的确花了很多，出了很多很多的攻势。那怎么办呢？木头不够，木料不够，怎么办呢？他们下一道命令就把整个这个橄榄山上的所有的树通通砍光。那大家如果今天到橄榄山去的话，橄榄山是大树，是非常森林非常茂密的地方，很多很多橄榄树。很可惜，弟兄姊妹，那些橄榄树不知道多少年了，那一次全部一起烧光，一起砍光。为什么呢？把那个树拿下来的目的呢，就是要用做各种的攻势，为了要攻打耶路撒冷。那最后我们的耶路撒冷终于攻打下来。想想看，把整个橄榄山上的树全部砍光，当然会影响附近的河流，影响雨水，影响附近的河流。那不止如此，因为以色列人被抛到遥远的地方，所以这块地方呢，后来就变成游牧民族，就是阿拉伯人他们所去的，根本就是他们常常到的地方。因为所有以色列人他们几乎通通被掳走了。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这个地没有人耕种，这个地没有人照顾，所以呢，你看见整个迦南地就变成空虚无闻。这的的确确是在以色列复国以前的情景，完完全全这样。那么大家知道，曾经有一度啊，这块地是落在土耳其的手里。这个土耳其的政府那是有一个政策，那个政策是什么呢？就是啊，他认为说，所有那个时候住在这个迦南地的人，他们要交税，那么完全根据他们的财产。那么他们的财产是什么呢？他们的财产要包括他所周围所有的树，要包括在里面。意思就是说，你有多少棵树，那么政府呢就要向你收多少棵税，一定要这样。所以树呢也算是你的财产。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很多住在迦南地的很多很多的人，有的当然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著名呢。那么因为受这个土耳其的统治，那么既然你如果有一块地，有多少森林，有多少的树木，那么你就交多少的税，那么这个对他们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为了逃税的缘故，住在迦南地的那些人就把许多树统统砍光了，因为这样不必再纳税。为了是逃税，所以你看你们整个迦南地几乎变成命数。想想看，你把整个那一块地把树通通砍光，带给生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后来以色列慢慢慢慢的回到他们故乡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树把它植起来。所以呢，没有多久以后，整个以色列最少有10000000以上棵树，那都是后来种的。那么果然整个的生态完全改变，所以没有多久以后，秋雨春雨就降下来。那么根据圣经，春雨下秋雨降下来，那么就告诉我们说，那是应该以色列人回家的时候，一点都不错。果然是1948年5月14号，我们看见说以色列国正式的诞生。这个对于世界上读政治学、读民族学的人是一个跌破眼镜的一件事。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亡国亡了500年以上，是不可能再复国的。结果你看见了，因为神把这块地赐给以色列，和他立了约，他说赐给你的子孙做永远的产业。结果我们看见说，最后他们终于回来，但是不要忘记，现在的以色列和40年的以色列又不一样了。 当中了那么多水以后，你看整个生态完完全全不一样，就像圣经所说的，他们果然把沙漠变成了良田，一点都不足，你看见吗？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可以反过来可以知道说，今天因为以色列人住在那里，他们在那里耕耘，他们在那里耕种，所以呢，你看见这块地本来有的是沙漠，结果可以变成良田。我的印象最深的，我们曾经住在这个死海附近，耶利哥附近的一个集体农场，那里的他们有很多的农作物，但是来到这地方不可能产生农作物的，因为那个整个土壤都不对，土壤都是咸的。那么现在呢，他们有一个计划，就是怎么样改良那个土壤的品质，叫它能够有生产。结果现在如果你到那个附近去看的话，有的地方实际上是青翠一片，而且它的这个东西还输入到国外去，给他们带来很多很多的财富。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今天你所看见的约旦河和这个谁和这个罗德所看见的约旦河不一样的。你想想看，如果罗德所看见的约旦河平原就像我们今天所看见，他不会先选那块地，没有人先下手围墙选一块沙漠，没有。那么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这个从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我说过就是死海的南端，都是滋润的，在那地，在耶和华位面索多玛德摩拉一些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这个死海的景观呢、和索多玛德摩拉发生关系。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在还没有索多玛，就是在他那地，在耶和华位面索多玛德摩拉以前，它不是像今天这样的景色，乃是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那耶和华的园子就像伊甸园一样，埃及地，你知道埃及地因为有条尼罗河，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埃及地有尼罗河，但是这里耶和华的园子呢，有约旦河。所以这条约旦河应当是相当于什么呢？应该是相当于这个相当于什么？应该是相当于埃及的尼罗河。我们知道埃及所有古文明就是因为尼罗河，尼罗河三角洲就变成人间乐园，就是地上如果你要找个人间乐园，尼罗河三角洲就是这么样的地方。所以难怪当罗德一看见那片地方，那个时候索罗玛和摩拉还没有被毁掉，所以呢他就拣选了那个地方。所以圣经说罗德就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看得很清楚，就是在索多玛德摩拉还没有被灭以前，那个死海附近的景观不像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一样。这就证明说，当神审判索多玛德摩拉以后，整个的景观就改，地就变成空虚了。神就用索多玛俄摩拉这件事给我们看见说，当人类堕落犯罪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所受的审判就好像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审判一样。现在神在迦南地就找出一块地方，这块地方给我们看见索多玛俄摩拉怎样被毁灭，那么周围的地怎样受咒诅，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自从人堕落以后，人的堕落就好像那个光景一样，索多玛和摩拉一样，人受了审判以后，弟兄姊妹，我们的光景就好像死海的光景。所以你在死海周围所看见的点点滴滴，就能显出今天我们人堕落之后，我们活在肉体里面，当我们放纵肉体的时候，那么我们所有的一个光景就是圣灵用死海来形容的给我们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周末所要集中 精神一同来看的。那么刚才呢，我们特别解释给大家看，在还没有所罗门。